Cracker Jack.
I told him.
What can I get for you?
Hello， 欢迎收听棒球伊甸园第38集，我是 Adam。 那这一集的行家带路呢，我们要回到三月哦，这其实是三月的时候录音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好朋友 CJ 他刚从亚利桑那州去看春训，回到他在湾区的家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用远端录音啊，所以音质稍微有一点点差哦，那请大家多多的见谅。聊到春训哦，其实在2024年我们原本有规划要在春训的时候开团，不过最后是留团了。那今年球季结束以后，我有跟旅行社有在讨论哦，那明年2025年我们一样会有春训团，但不过改成是半自助的，所以它的名额是比较少的。目前我们的这个名额就是9个名额，那到现在为止，到我现在录音上线这一天呢，已经有6个人报名了，所以也只剩下3个名额。那这个半自助团的日期呢是2025年的2月8号到3月9号，总共有10天。3月9号那天到早上到台湾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们的报名表单在文字叙述里面。那我们预计呢会去5个春训基地，然后也会看5场比赛，还有一场 NBA 的比赛。实际的这个行程的顺序呢可能会有一些调动。不过基本上我们会去那些景点基本上都还是会去的。春训的点基本上是不会错过。然后有一天呢会安排去大峡谷或者是自由活动。就是大家可以自费去参加大峡谷的一日游的行程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节目文字叙述里面看这个报名表单里面的内容啦。那顺宾旅行社的窗口 Gary 他会再联络你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 CJ 他在今年的春训哦，他去那边看到了什么，然后那还有他之前在亚利桑那春训，他在代表鸟人球棒摆摊的时候，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那接下来就听我跟 CJ 的访谈吧。好，欢迎收听棒球伊甸园行家带路的第三集。这一集我们邀请到的是之前也来上过主节目第97集，非常久以前，鸟人球棒的奇人 CJ。
Hello， 主持人 Adam， 各位棒球伊甸园的听众们大家好。对， Hito 大联盟97集，哇，如位数的 Hito 大联盟的这个集数应该算是很早期的那个成员。
对，非常早期，所以如果大家之前有听过，在很久以前有听过黑道大联盟，应该就记得 CJ 的这个名号，奇人这个名号。那今天我们要请 CJ 来聊一下，就是他最近才刚从亚利桑那回到北加州嘛，那去了好几天，而且这也是他第6次去亚利桑那。我其实也才去过3年，就2018、2019还有2020，然后2020到一半，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回台湾，所以我其实去的次数只有 CJ 的一半。那而且 CJ 在那边待的天数应该也比我都还要久，所以而且你这次去亚利桑那，你也有带朋友一起去，而且是带他们去玩。
我们这次主要就是有几个朋友，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看过春训，所以他们很兴奋，然后很想感受这个氛围，所以就请我就是等于是帮忙，像是一个导游的角色这样子，带他们去逛逛各队的春训。等一下会提到我们去了哪些球队，这样子看到什么球员。
那他们最想要看什么？就是你这次带下来，你觉得他们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他们哦，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铃木成也，所以他看到铃木成也，他非常兴奋，因为他也守右外野
哦，
所以他这次有看到铃木成也本人，他非常的兴奋，而且是离我们非常非常近，因为只有春训可以这么贴近球选手嘛，就在我们前面练习这样子。然后他也很喜欢 Cody Bellinger。
那你们这次去的时候 ，Cody Bellinger 那时候已经迁回小熊了吗？
刚迁回来，对，刚迁回来，然后就看到 Cody Bellinger 跟铃木成也一起在做外野的练习，接球啊，然后跑垒啊，然后打击啊，对他们都算同一组这样子。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去看小熊队的春训在 Sloan Park 吗？那个环境是长怎么样子？因为听众朋友应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嘛，很多应该都没有去过。那个环境是怎么样？你可以接触到球员，然后他跟一般的我们想象中的这个球场跟春训基地是两回事嘛？所以你们是在春训基地看到他们的嘛？对不对？
是，其实 小熊那个春训基地的球场，我之前就有去过。你最早那个真人和在那边，在小熊队的时候，我有去过。
哦、
然后，那一年中信兄弟那个时候史奈德总教练把整个中信兄弟拉到那边训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有去。
哦，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有在小熊队的球场跟小熊队的小联盟选手比赛，然后那个时候达比修都还在那边，所以刚好那一次那个因为鸟人球棒的关系，嗯，我们有在那个场里面提供球棒给选手练打击，然后甚至那个时候连达比修跟他儿子都有过来看我们的球棒，所以那一次我到现在都还是很记忆犹新，因为面对面跟达比修聊天，然后他非常的健谈，然后他英文也非常的好，然后他也那个时候也很就是赞许真人和这样子。然后小熊队的那个主球场就是在他们的训练基地旁边嘛，那春训基地就是通常他们有一个主球场是比赛的，有些球队是自己拥有一个场地，有些是共用嘛，像响尾蛇跟洛基就是共用等等，还有别的球队也是共用的。
那个场地很好诶、欸、响尾蛇跟洛基那个特别好。
那个场地超赞的，如果你有没有大家上网查那个 Google Map, 就会看到他们大概一队有几个球场啊，九个十个球场吧，根本就是棒球天堂。对，我称 Arizona 跟 Florida 为棒球天堂，因为
对
到那边看看春训，然后享受这整个氛围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讲回小熊队，他们的主球场旁边也是有很多很多副球场，然后主要的小联盟选手或者是他们比赛赛前的练习，他们大部分都会在旁边的副球场练习，那球迷们就可以很贴近的走到那个练习的旁边，有点像是社区的那种棒球场那种概念，就是你可以比较贴近选手，不会像比赛的时候你可能会有隔一个网子啊，你可能只能在观众席上面看啊，那个他们练习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会有安排一个区域给球迷看。我去的时候好像是平日的上午，所以其实人没有那么多，
没什么人。
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接近的看到那个铃木成也跟 Cody Bellinger 他们在那边练习，他们就在旁边的副球场练习这样子。
嗯，因为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如果你去看那种，例如说他春训的主球场，就你看电视转播会出现那个，就很像你在罗马竞技场上面看这个球员在那边打嘛，等于是在观众席。可是如果你是去他旁边的春训基地的一些副球场，就他们可能也会在那边打比赛或是练习，其实那个感觉蛮像是在你去什么野生动物园，然后你就走在野生动物的旁边。那有时候球员他如果打完或是他练习完，他就直接走到你旁边，就中间完全没有隔任何东西，他就从你旁边经过，所以那个时候你可能可以跟球员有一些互动，或是请他签名或跟他合照。但有时候可能因为他可能在训练中啊，可能比较会打扰到他。但如果他训练结束了，其实他们应该都蛮乐意跟你合照或签名的。
我觉得你那个比喻超好的，野生动物园。你就是你讲，我就觉得对，就像是那种概念，就是我们球迷走进去，然后选手就在我们的旁边，然后你就看到哇，每一队可能有至少多少五六十个选手，然后选手如果有时间就会帮你签名，当然他们主要都是以小朋友为主，像我们有遇到小熊队的那种铁粉丝小朋友，他还准备铃木成也的球员卡然后铃木成也就也很好，就帮他签名。那因为那个我们其实小熊队是有算是本垒后面有隔那个铁丝网嘛，就是可能大部分球场都是有铁丝网，那其实那个球是塞不过去的，但球员卡塞得过去，所以就很那个小球迷很专业，就刚好把球员卡塞过去，然后铃木成也就帮他签名这样子，我觉得真的超好的。
对啊，或是隔着那个网子合照嘛，他们应该都会蛮乐意的。
对对对，真的真的，就是春训是很少有的机会，你可以很接近球员啦，对，你喜欢的球员这样子。
那你那个朋友跟铃木成也有互动吗？
就因为铃木成也刚好那天在练习，所以他只有帮小球迷就是签个名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还好，就对对。
他没有跟他这个是打声招呼这样子互动一下也好。没有，他
那
朋友比较害羞。
对，他在那边看了铃木成也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他的内心就已经很平静了。
所以这次是你这次去带他们去看，他们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吗？还是还有其他的事情？
对，讲回这次的这个行程，就是 因为我们是有四个在旧金山湾区棒球队的队友，我们一起从旧金山去 Arizona 这样子。那我们总共去了道奇，然后小熊，然后运动家，然后还去了天使跟响尾蛇还有巨人。
去很多诶、
欸。对，就是有些是看练习，有些是看比赛这样子。那我自己本身是我第一天到 Arizona 的时候，我先去看那个我朋友的小朋友的那个少棒赛。对，他是八岁的少棒赛，等于是他们是整队从南加州开车到 Arizona， 就是有一个周末的锦标赛这样子，然后就很多球队就在那边，三天的锦标赛这样子。我就看我朋友的小朋友在那边打球，第一天到的时候，我觉得少棒也是还蛮好看的，而且我朋友的球队，他那个球队很厉害，有很多大联盟球星的大联盟选手，大联盟的球星的小朋友也在那个球队里面，对，所以就看他们在那边比赛也还蛮有趣的。然后他们就是在教室的球场旁边比赛
哦，所以他们也是在春训基地旁边，就是附近这样子，就也还不错的地方欸。
对，也是不错，因为我觉得 Arizona 刚才讲到就像是棒球天堂，它的棒球场真的太多了，你就是在飞机上或者是看 Google Map 那个就发现他怎么好像走两三步就很多棒球场，所以小朋友去那边打锦标赛，然后也可以顺便去看他们喜欢看的大联盟选手，就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吗？
对，
他们就利用一个 weekend 去那边打他们的少棒的锦标赛，然后他们可能可以利用空闲的时间去看比赛。所以就那天晚上我本来想要去看达比修先发，但刚好遇到那个教室那边就刚好下雷阵雨，听说一年好像也没有下几天，就刚好被我们遇到这样子，所以我们第一天就是、
因为沙漠嘛，沙漠就很少下雨啊。
对，
不然怎么叫沙漠呢？
我听住在那边的朋友说，一年级他们下不超过十几次雨，就刚好被我们遇到。
对啊，
一次两次这样子。
春训其实很少延赛了，其实很少，或是就取消这样子。
对，所以那一天因为那个道奇跟教室在西边嘛，所以我后来听说那天那个教室的比赛也延赛，然后道奇的好像打了两三局也取消了吧，应该春训就不延赛了，直接取消。
对对对，就直接取消了。
对，然后我们第一天就大概就这样子，因为我的飞机有遇到一点 delay， 所以第一天就是先看少棒赛，然后第二天就去看道奇，就是所有人最想要看的道奇队，然后也看到了所谓的 Big Three。
欸，道奇队应该人超多的吧？应该是你去过现在亚利桑那这几个球场里面的人应该是最多的吧？
我觉得道奇队的人真的是多到满出来，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去运动家还有去其他球队，真的是道奇队的人我们大概是9点左右到，早上9点左右到，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球员还没有真的开始练习，但是
是
因为他那个环境很好，他那个里面还有什么喷水池啊，然后就像是一个度假村那样的概念，然后里面有很多座球场，后来鲍尔也在那边投那个小联盟的那个比赛嘛，他代表那个日本的社会人队。然后我们去的那一天，我们有去看大联盟跟小联盟两边都有。那小联盟的比赛就是可以就是更贴近选手，就选手等于就是在你前面比赛，就像是你平常假日在打那种移组棒球一样，你就可以在那个铁丝网的旁边看小联盟的选手比赛，然后看他们投牛棒非常近。那大联盟的部分，他们的管制会稍微的比较严一点，因为毕竟大家都想要去看大谷翔平啊，去看山本优生啊，然后去看 Freeman 跟 Bats 嘛。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大联盟那边的人已经多到爆了，因为他有个球员通道，就是球员从 Clubhouse 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去球场练习的那个通道，然后其实我们前面大概已经有七八排的人了，所以其实也很难挤到那个最前面球员通道的第一排，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在比较后面就看球员，反正只要是球员出来，他们球迷就马上会叫名字啊，对吧、啊？所以什么 Bats， 然后大家就狂叫，然后 Bats 就出来就开始练游击，他今年改练游击嘛，所以就看 Bats 在游击接滚地球，然后接一接之后，他要去练外野。Bats 现在工作量很大，然后也后来看到 Freeman 有出来，然后也看到大谷练习，然后也看到山本优生在那边丢标枪。
哦，那不错诶，
对啊，就觉得平常好像是在新闻上看到的东西都已经在眼前就是呈现，然后看他今年 新签的三亿美金 的投手在那边丢他就是最擅长的标枪嘛，他把这个训练带到美国，然后他自己丢完标枪，其实他还要自己把它捡回来，然后再丢下一个，所以也是蛮有趣的。
欸，所以你们去看到他这些练习的地方是在一个很远的距离，还是你是在相对近，就是在球场旁边，还是其实隔得有点远？
大部分都在球场旁边，有一些是会比较远，像运动家就比较远。运动家的大联盟的比赛场地跟小联盟的练习场地，就跟他们的练习场地是还需要开车的，但道奇是不需要，道奇走路就可以到。
哦，对，我是说，你看他，就是你离那个例如说他们在丢标枪，距离离你是很远吗？还是很近的地方？
标枪比较远，
看他的距离是很近的吗？
因为山本是现在他们 clubhouse 的后面有一块草坪，就是在那边丢标枪，然后他会在那边丢完标枪之后，才会走我刚才讲的那个被球迷围住的那个球员通道走出来，他才会开始练习传接球，然后练习投球。所以到那边的距离就会比较近的，那丢标枪是比较远，所以你就看到很酷，大概有十家日本媒体就拿着大炮在那边拍摄。
哦，对对对，我想应该是这样，对啊，因为他应该不太可能会太靠近大家的练习，应该就是离大家稍微有点距离这样子。
对对，他丢标枪是在他们 club， 就是应该是这样说，道奇队的 clubhouse 里面就是选手在那边可能是健身吃东西嘛，然后他们后面有一块草皮，就是山本会在那边丢标枪，然后标枪丢完了之后他才会走前面的通道，就是所谓球迷可以把通道围住的地方，然后球员如果有愿意就会停下来签名这样子，然后会有那个通道走到他们的主要的练习的球场，然后就会在那边练习打击手背跟投球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就会比较更贴近看到选手练习，像山本后来就在那边丢球，然后他丢完球之后他也会稍微靠近球迷，可能把他刚刚练完的球丢出来给球迷，然后就因为道奇球迷实在太多了，他丢一颗球出来所有人冲过去抢，我还看到小朋友摔倒受伤，真的
哦，太应该太多人了。我知道我之前去都春训是人都还好，就没有像之前这么疯狂。我们之前去看2018年的时候，大谷刚到美国嘛，那时候看的人也蛮多，可是就还好而已，就可能围着他看的人大概了不起五六十个人吧，没有到非常多，就还好这样子，对吧，啊？所以我想这次道奇
的
应该是蛮夸张，应该是所有在亚利桑那春训基地里面，可能我猜可能以全美国来讲，春训基地可能也仅次于洋基之类的吧。其实道奇队应该是真的是非常多，应该是非常夸张。那你去其他的咧，去其他的球场，去其他的球队的春训，你有遇到台湾的球员吗？这次
有，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有去运动家，就有遇到沙子成跟庄臣仲敖，就是两位台湾的旅美的选手。然后我们去的那一天，刚好那个庄臣仲敖他目前那个时候还在牛棚，所以没有出来投 Live BP， 但是在当天刚好沙子成第一次投 Live BP， 所以就刚好我们刚好看到他投那个 Live BP， 所以也还蛮兴奋的。
运气很好，因为他的 Live BP 他也没有告诉你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所以你们刚好就遇到了，对？
没有啦，我没有托那个运动家的那个 Rainbow 的福，他在那边帮忙庄臣跟沙子成，所以他有先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就是刚好有那个时间，
你是有内线的啦，你是有内线的，不然你如果要真的一般的球迷去赌到他 Live BP 的话，那个是通常他们是内部有一个时间表的嘛，就像课表一样，然后你要刚好赌到，其实运气要蛮好的。
对，我们去的时候也刚好遇到那个台南 Josh， 所以应该是大家都有知道这个消息。那如果是一般球迷的时候，一般球迷去的时候应该是要。一般来说他们可能我发现好像大家可能都在八九点开始练习，所以你可能就是八九点就要去，然后一路要待到中午，可能要待三四个小时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练习，那你应该就不会错过这部分。对。
是，就是你要早点去啊。那你们有看到什么特别吗？他去例如说他 Live BP 大概多久？十分钟二十分钟结束了。
我们其实蛮幸运的，因为是他第一次投 Live BP， 所以他其实那当天大概只有投二三十颗球。那
对，那个更快。
那我们对很快，他就是先在里面投牛棚，因为运动家牛棚我们看不到，他里面投完牛棚之后，然后就出来 Live BP， 然后其实所有的 setting 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他不是第一个投 Live BP 的投手，就他对什么打者都已经有安排好了，然后教练什么的什么科学仪器啊 Trackman 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幸福的是，像球迷如果你对这些 科学的数据有兴趣，其实他那个 TrackMan 的那个仪器其实就放在本垒后面，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那边看看那个沙子层的球速啊、转速啊、转轴啊，就是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甚至选手的他就对运动家的小联盟几个打者嘛，他好像对了五六个吧，那天我记得，反正球速到了，就是教练就叫他去休息了。那我们就很幸运，就很靠近，就可以在本垒后面看他投完这几个打者，然后他投完，他人也很 nice， 也帮我们签名啊、拍照啊，就是来者不拒这样子。对啊，
你之前跟鸟人球棒去摆摊的时候，你们是挂工作证吗？那个时候你们应该是不可以要签名的吧？你们就是工作的，对不对？
是挂工作证没有错，但是其实我以前跟 Berman Bats 就是鸟人球棒去过几次春训，包括那个时候张玉成跟巩冠还在印第安的时候，我也有去过，就是可以在球场里面他们打击练习的旁边给他们练习，然后那个时候
对
甚至是 Francisco Lindor 也还在印第安人，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忍不住跟他拍一张照，但是我还是很专业的，没有要签名。
哦，那你去，例如说你跟鸟人球棒去，跟你这次自己去，有哪里比较不一样的吗？因为你去，你拿工作证应该是可以看到比较多的东西吧？例如说你刚说看到打击练习嘛，他们可能就在 cage 旁边嘛，那个我记得球迷好像不能，球迷可以走到那边去吗？
就那次我没有遇到啊。
对啊，
那次我没有遇到啊，那边球迷走不进去啊。
那是我有挂工作证，那是那个地方是可以，那个地方好像是球迷不能进去的。
不能不能，对不对？那个时候就你挂那个应该是新闻证吧。
TSMA 的证，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挂那个鸟人球棒的工作证，所以我们的那个区域是球迷走不到，那个区域是球员从 clubhouse 走出来之后，准备去打击练习的路上，就是他可以拿我们的球棒，试打。然后他如果喜欢的话，他就会可能会跟我们订，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那个区域是球迷走不到的，对。但是就是，有挂工作证就可以，等于是更贴近那个球场里面，可以跟球员有更多互动。但是其实那个主要是工作，所以等于就是跟球员介绍球棒，然后看他们的回馈这样子，对。
对，所以这个也是，
对，所以跟球迷不太一样。对，球迷有球迷的好，
也是春训很特别的地方嘛，就是你可以去摆摊，就我们讲摆摊，它真的就是摆摊嘛，就是摆一张桌子，然后上面有很多很多球棒，然后让球员试打，因为他可能例如说你刚才讲 cage， 或他可能真的到场上去试打嘛，因为他们有些会练简单的 BP 嘛，所以
BP
就在旁边，对 BP， 然后打完以后再把球棒还给你们这样子，对不对？
有啊，我那个时候就有现场见证那个张玉成跟巩冠在打 BP， 他们打的都很轻松，而且我在的位置是可能比球迷更近的，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就是所以在宣训打全垒打这样子，就是虽然说是工作，但也是很嗨。
你之前也在球团工作过，你现在在看这些，你还是觉得还是很有趣吗？还是觉得就是还是蛮有那种很兴奋的感觉吗？
我就觉得每个角色不一样啊，当球迷当然是最兴奋、最轻松，也最轻松，然后也没有压力，然后也可以就是随心所欲，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那如果是在工作的话，你的态度、你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就像刚刚提到的，可能就不能要签名，然后你也不能表现出内心太多的情绪什么的。就是即使是大谷从你前面走过去，铃木一朗从你前面走过去，你也就只能。
也
就只是
不能兴奋，
像是工作，
对对对，
工作那样子，就是可能只能点着头打个招呼。对，像我说，记得小熊队，我们之前有遇到很多大明星的。我刚才提到达比修，之前那个总管 Epstein 是不是？他也是有过来跟我们聊天的、啊，然后问我们的球棒经营的怎么样啊？就只能，就是如果是在，如果是工作的，你的心情就不太一样嘛，是就是以工作为主。那如果你卸下了工作的身份，你当球迷，你是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你想要签名、想要拍照什么的都，球迷可能比较可以体会到这个棒球天堂的感觉。
你现在去还是会觉得，你看到这些还是觉得很兴奋？
对，我刚刚一开始没有提到，其实我基本上每年三月去春训是固定行程，然后我去年是去那个 Florida。然后我去年其实是第一次去 Florida 跟 Arizona 其实不太一样，所以也没有那么容易去，因为毕竟我住在旧金山，你去 Florida 比较远嘛，然后又有三小时的时差。然后 Florida 我去年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也顺便去看 WBC 经典赛， 对，我去年是看是看决赛，就是看那个最后大谷三振 Max Trout 那个历史画面。然后我看完了之后就开始进行我的春训的行程。那其实 Florida 比较远，所以比较累。跟大家球迷介绍一下，就是 Arizona 等于是你飞到 Phoenix 机场嘛，然后它等于是一种放射线的状况，可能是一个该怎么说一个同心圆，可能最远的车程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等于是你以 Phoenix 中心为主，你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你可以去所有的15个球队。
对，
那 Florida 太远了， Florida 你可能先飞到大部分人可能是飞到 Orlando 机场，或是 Tampa 机场，或者是 Miami 机场，那你去每个球队可能要开两三个小时。那你现在看那边有15个球队，你这样开可能去一个月都才可以跑完15个球队嘛。
对啦，但你可以去找那种两个球队共用的，或者他就在附近，例如什么双城跟红袜，他们基本上都在 Four Myers， 就会很近，或者海盗跟精英也都比较近，这样，或是红雀跟马林鱼，他们甚至共用同一个球场，所以你只要去三个地方，你可以看到6个球队。
对对对，没有错。所以我去年，不好意思，先讲一下，去年就有去了红袜，然后勇士，然后海盗，然后也去了洋基。刚刚提到洋基，就像是西岸的道奇队一样嘛，就是洋基的球迷真的是多到爆，而且票也是跟道奇一样贵，就是他们的站票都要快100块美金，我觉得很扯。
我天哪！
对啊，所以春训我觉得是一个对于棒球迷来说，你一年的起头是很好，你可以看到你想看的选手，不只是大联盟的明星选手，可能甚至小联盟台湾的旅美选手，或者是如果你有在 follow 这个球队，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顶级新秀的，对不对？像是每一队的 top 10， 你可能就可以很轻易的在小联盟的训练球场看到他。如果你想要签名，想要合照，都是一年中应该说最简单也最容易的机会，因为他们一年中可能只有这个时间会聚集在一起。
对，或者是说你如果去看那些可能大家还默默无名的那些球员，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是我之前在跑新闻，在 TSMA 的时候，我去印第安人，当时是印第安人嘛，然后我看到那个 Stephen Kwan， 因为我看到他的那个背号，就后面写 Kwan， 我想说这个人怎么是一个亚洲人，就是你懂吗，就是这个姓很是很亚洲嘛，然后看到他爸妈还来跟他打招呼什么，就这个好像是就一个默默无名的球员，然后过了两三年，现在在大联盟已经是金手套了，所以那时候他觉得还蛮微妙，就那时候就都没有人认识他，然后他就是跟他爸妈在讲话，旁边的人好像都不认识他，他就好像就是一个穿着球衣的一个亚洲人，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这样后来很快就变成明星了，所以对啊，就是我觉得在那个场合，你会看到蛮多可能大家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小联盟球员，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跟他互动的话，也许未来可能三四年以后他变成大联盟球员，你可能还觉得还蛮骄傲，甚至你又当下跟他合照，就假设他已经训练完的话，然后我想韩冠都很乐意，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认识那些小联盟球员，你也看过蛮多小联盟球赛嘛，所以那些小联盟球员其实他们大部分知名度或是受欢迎的程度，大家对于他们的认识，除了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大物 Postkin 啊，然后Jackson Holiday 啊，这种大家都知道这些大物新秀以外，其实小联盟球员在春训的时候是蛮容易，就不管你是要跟他互动、签名、合照，其实都是蛮容易的事情。而且你是可以捕获超多的嘛，因为如果你去小联盟层级，你一个层级就只能看那些人，可是基本上春训是所有的人都在那边，甚至可能连刚签进来的都有，就是他可能还打 Rookie Ball 的，可能都可能出现，对吧？所以其实一个还蛮酷的一个地方啊，就大家如果有对于你的那个球队很有研究的话，那可能去那边可以收获蛮多的。那也好奇说 ，CJ 你去那么多次，你有没有哪些景点，春训里面的景点，或者春训里面一些特别的地方，是你觉得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然后你蛮推荐的，有没有这种地方？
我觉得就是春训基地，当然是每一队的春训基地是一定推荐要去的，尤其是去你
对
喜欢的球队。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去，你可能可以去一些餐厅，可能会可以遇到一些选手。就像我们这次有去一家台湾餐厅，在那个在 Mesa 那边，对，叫做 Chase Noodle House。
对，跟我想的不一样有没有想我是想 ES Cafe
对 ，ES Cafe 也是很听说很有名，很多台湾选手会去。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次去了另外一家叫做 Chinese Noodle House， 我们遇到林家正选手，所以就是、
哦、
然后好还有另外一家也是在 Mesa， 是叫做 Jim BBQ， 就是林木成也好像有去那边吃 BBQ 这样子，所以在、
哦 okay、
有一次我跟我们一起去吃那个餐厅，不是也遇到那个 Monado 那个捕手，
对对对，
然后 Paul
那家
就
是卡布
奇，
对、
哦、
那家就是卡布奇，对对对
对对，我这次没有去，但是在那边的好处就是你如果去那边吃饭，你眼睛睁大一点，你可能就会发现你会遇到什么选手这样子，所以可能去台湾餐厅会遇到台湾选手，我们想说要吃什么日本餐厅，有没有机会遇到大谷或是山本这样子。
哦，那可能很难，他们应该都会做包厢，你要遇到应该不容易，但是的确耶，的确真的在那边吃饭蛮容易遇到，尤其像我刚讲 ES 咖啡就去常常会遇到台湾选手，然后如果你去刚刚我讲的卡布奇哦、那也蛮容易遇到这些，可能他当时是在亚利桑那比较西边，就我们刚才讲凤凰城比较西边 ，Peoria 或是 Surprise 那边、可能不管打客场或打主场的球员，其实蛮容易遇到。记得之前节目也有分享过卡布奇啦，那但就算我们私房经典，有听我们节目才有机会，就是你到那边就可能会遇到他们哦。之前我之前哎、欸，我之前台南 Josh 又来啊，也有去卡布奇啊，我们有那边合照，对对对
对，没错，
所以就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地方。
对，明年安排那个一个卡布奇团，然后来看春训，吃卡布奇，然后吃这些我们提到的这个、台湾餐厅啊，或者是韩国餐厅，就会有机会遇到这种大联盟选手。希望大家明年踊跃报名参加，那我们可以在 Arizona 见，这样子。
今天非常感谢 CJ，搞不好也会在那边遇到 CJ， 应该几率很大，应该很大。那今天非常感谢 CJ 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拜拜，
谢谢 Adam， 拜拜。